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4月19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本周第一集我们要来聊一些旧的话题，还是一些旧的话题，因为呢上礼拜放假实在发生太多事情了。那除了陪宗泽去看 PS5 的价钱，然后还有去买了香氛蜡烛以外，宗泽呢还帮我剪了头发，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在美国剪头发这件事情。在美国剪头发是非常贵的，它的价钱是很高的，最便宜的少说也要20块左右，平均价大概落在30。那台湾有很多种那种百元快剪，有没有？在这边差不多至少也要15块。那去年球季呢，我是在前年，也就是2022年的年底12月的时候呢，剪了最后一次头发，就是我在台湾剪的最后一次头发。然后接下来呢，我1月底的时候就出发前往那个多米尼加嘛，然后在那边待了1个月，所以呢2月底的时候呢，我就在多米尼加剪了一次10块的哦。那时候呢是因为就是我们要去美国的前一天，然后那一天好像是有点算半放假吧，只练半天而已。然后呢当地的 staff 就有邀约说，哦，就等一下会有一台就是 van， 然后呢载所有想要剪头发的球员去那个 Boca Chica 的那个比较市区的地方齁，然后去剪发。那因为呢隔天大家就要一起去美国了，那时候是3月1号有很大一批人要一起飞往美国，然后我们也是其中一组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去美国之前呢让这些球员好好的把头发剪好啊，以一个焕然一新的面貌到美国去嘛，那这样子这个想法其实也还蛮不错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说，诶，那我们也去一起剪，然后呢准备迎接美国接下来的新生活。那接下来呢我就再也没有剪过了，去美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剪过，然后我到9月中左右才回台湾嘛，然后就知道我最后一次剪头发就是在2月底，然后接下来呢就一路留到了9月。那中间呢就只有修杂毛而已，所以呢想当然了就是后面留的非常非常长，所以陆续啊中间买了一些像是发箍啊或是梳子什么之类的。然后你说啊，你省这个剪头发的钱，然后结果买发箍跟梳子，哦，没有，那个在 Temu 上面买的，上次有讲过那个 Temu 嘛，就是有点像他们的淘宝这样子啊。发箍大概只需要大概一块，就是1美金啊，你没有听错，因为真的很便宜，你只要买这种小物齁，我建议你就直接去 Temu 找，因为 Temu 真的很多这种小东西。不过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运送时间会比较长啊，就有点像是淘宝这样子，所以你可能就要等个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才会到。那如果你时间不急的话，小东西在 Temu 买真的很便宜。你想说法国在台湾买差不多就是30块台币啊，应该也差不多，但是美国这边的物价你不能这样比嘛，所以在美国要用相同的价钱买到跟台湾一样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个东西叫星巴克，美国星巴克好像是比台湾便宜一点点，这个东西就蛮有趣的。而且美国星巴克的密度比 7 还高哦，跟台湾不太一样，台湾是7密度很高嘛，但美国星巴克密度很高。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来美国游学的时候，应该那时候是去 Boston 嘛，我记得，然后我就发现，诶，为什么巷口有一间星巴克，然后对面也有一间，你就会跟你在台湾产生一模一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个巷口有一间全家，然后对面还要再开一间 7-11 这样子，这是差不多的概念。好，那梳子呢，我们拉回来讲，梳子我是用 Aveda 的，因为呢 Aveda 这个是我女朋友说那个明星啊都是用这个牌子，那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算是半个明星所以呢怎么可以不用阿维达 OK 好，那当然啦，你头发留长之后呢你也会常戴帽子，但套博弈的一句话，帽子是属于潮男的配件，所以多买几个没有关系 OK。 这个是出自于陈柏宇 quote from Paul Yu Chen， 好，不干我的事，我没有乱花钱啊，我没有乱花钱反正我今年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很想留了，没有像去年那种动机想说可以留一整年。再加上因为我去年买了一支那种可调长度的那种刮胡刀，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电动刮胡刀，它可以换头，然后那个头呢可以调整就是你想要刮的长度。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有在就是留胡子的人，那你不想要刮到这么短，所以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就是刮到白皮，不想要刮那么贴的话，你也是可以选择就是比较长的长度，然后刮到你想要留的那种造型这样。所以今年呢我就请宗泽帮我剪，用那个我去年买的那个可调式的刮胡刀。诶，不得不说齁，他剪的算是还蛮不错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完全没有人问我是去哪里剪的。那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就代表说他剪的不错？因为如果剪的不好的话一定会有人问。我之前有讲过，就是美国人他是一种就是很喜欢问候你的那个一个民族嘛，就例如说可能今天他看到你他也没怎么样，他就要问你说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doing? 或怎么样的。但是台湾人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多余的问候，所以呢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每天问你说，啊，你过得怎么样啊。我之前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合格的主管，或者是说是一个很有领导能力的人，其实重点就看他就是如果今天他问你说 How are you 之后呢，他有没有认真的听你接下来的回应。那通常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说 Oh I'm fine 或者是说 I'm doing well， 那有些可能生活真的过得比较不好 好的人，他会说I'm doing alright， 然后等等这种比较我还行啦，我还行这种感觉。但是呢，如果他今天真的很想要认真跟你聊一下说他今天发生什么困难的话，那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或者是说一个好的领导者啊，他就是会听完你想要讲什么样的事情，他不会就只是问一句说 how you doing 或怎么样，然后就直接走掉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优秀领导者跟一个一般人问候的差别，因为他要展现齁他是真的有在关心他的员工或是关心你这个人。诶，奇怪怎么聊这么远，然后不管，反正呢我讲说美国人喜欢问候原因就是因为头发几乎是个必聊话题，所以如果你有剪头发的话，他们来问候你的时候就一定会问一下说诶你剪头发然后去哪里剪的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完全没有人问我，代表说这个剪的非常没有存在感，就是算是应该剪的还不错，所以才没有人来问说你去哪里剪的，怎么剪成这样。不然之前有几次齁，可能我自己剪刘海或什么的剪不好的话，都会有人问说诶啊你自己剪歪哦，还是狗啃的什么之类的，就有点像我们台湾人这样会互相开玩笑。那我这次剪完呢就是更加相信的就是中哲的剪发技术。所以我建议每一位来美国念书的穷学生啊，都应该要花个十美，然后呢去那种大卖场或是 grocery store 花个十美，然后买一整个就是剪发套组。哦，那个剪发套组很便宜啦，十块钱以内一定买得到。那里面可能就包含一支梳子啊，然后跟你平常就是去理发店的时候他们推的那个机器。然后呢找一个好朋友，哦，首先你要先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互相练习。你一定会想说啊，那我凭什么相信他，如果他帮我剪烂怎么样。诶，但是呢重点就是头发还会长出来，所以你要放宽心，不要往心里去。哦，我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齁，哦，因为我小时候啊给我妈剪头发的时候其实也都会边剪边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妈很不熟练嘛，所以她每次帮我剪头发的时候她都会剪很久。但那个剪很久那个过程中心里是非常煎熬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剪成怎样，所以那个心理状态过程很折磨啊，超级折磨。其实这次我给中哲剪的时候也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不晓得他会剪成怎样嘛，所以如果他等一下又剪了很久，那你在这过程中就会觉得哇，到底会剪成怎样，然后你整个心里面也会很焦虑。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呢你有要帮朋友剪头发，或是朋友有要帮你剪头发，就是直接大刀阔斧就好了，不要扭扭捏捏，就像咻咻咻咻咻，让直接让对方死个痛快OK 吗？我跟你讲真的，因为呢最痛苦的并不是说剪完之后长得很丑，最痛苦的是在剪的那个过程中，因为你不晓得成果会长怎样，所以心里面就会焦虑就会紧张啊，这个很正常，这是人正常会有的生理反应。我小时候给我妈剪的时候真的是每一次都嚎啕大哭，就边剪边哭，哭到那个头发都粘在我的脸上这样子哦，因为呢就是因为我很害怕嘛，我很害怕我不晓得等一下会长怎样啊，然后你又一直在那边给我推推推，然后推完右边之后呢又给我推左边，推完左边之后又觉得诶右边好像又不太齐哦，这过程很煎熬啦，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好，所以咻咻咻咻咻咻，哦，让对方死个痛快，哦，这是我唯一的建议，提供给各位美国留学生参考哦。是不是很烂的建议啊 ？OK， 不管，反正就这样子。好，那刚刚讲到紧张这件事情嘛，好，今天的棒球话题呢，要来聊一下紧张这件事哦。那在上礼拜的内容里面有讲到说，心理教练给中哲的建议啊，是希望他能够 logging out， 每天呢都能够登出，然后以新的面貌，隔天全新的自己来到球场。但是呢，他们心理教练给博玉建议呢，就蛮有趣的。他们希望博玉可以 know your number， 但是 know your number 这个东西呢，在字面上面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嗯，知道你的数字是要知道什么？知道体重吗？还知道身高？好，都不是。这个 number 呢，这个数字呢，就是你自己心中你在每一场比赛的时候亢奋的程度。那有些人可能是 2 out of 10， 那有些人甚至可能会到 8 out of 10， 这个不一定嘛，就是看每一个人他在场上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博玉第一场比赛呢就是很紧张，但他觉得反而每一件事情都很失控，他完全控制不下来。那个紧张感齁，让他觉得说他做每一件事情都 try to do too much， 你知道吗？就是做了太多，就是可能我想要更用力一点，然后我想要更表现好一点。但第二场呢，他反而就是完全冷静下来，变得跟他去年一样。但反而这种冷静下来齁，好像又少了一些什么。所以他们希望呢，球员就是知道自己亢奋的程度在几分的时候呢，是最适合比赛的状态。那这个东西呢，就叫做 know your number。其实紧张啊，通常就是代表你在乎。你跟不认识的女生讲话的时候也会紧张，你上场比赛当然会紧张，就像我前面讲的，你剪头发的时候你不知道结果是怎样的时候你也会紧张，因为你在乎嘛。如果今天你根本就不在乎你头发剪成怎么样，假如说你今天是要剪一个光头，那你根本不会在乎别人怎么帮你剪嘛，因为光头就是只能那样剪，光头能够剪不好应该也是蛮厉害的，还是说光头有什么技巧我不晓得哦，这个我必须要先语带保留，因为我不太确定说光头是不是其实也有什么剪发技巧，因为我看我平常有些教练齁，他们也是光头，但他们就直接用那个叫什么刮胡刀直接剃啦，直接撸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 技术成分在里面，但总之呢，就是紧张就代表你在乎，所以呢，你只要做任何你在乎的事情，基本上都会紧张，因为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嘛。那我举一下前面刚刚讲过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假如说你今天跟一个不认识的女生讲话，你在一个酒吧里面，那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想要去搭讪，然后你去跟她讲话之前，你是不是也会想说，靠杯啊，我讲我是不是会被拒绝啊，还是怎样？那为什么你会紧张嘞？就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女生嘛。然后如果今天你是去找一个男生讲话的话，你会那么紧张吗？不会嘛。所以就代表说，如果这件事情是你在乎的，然后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引起这种紧张的情绪，然后英文就叫做 nerve， nerve 就是名词嘛。那大家比较常见的应该是它的形容词叫做 nervous 嘛，就是我很紧张叫做 nervous。 但是心理教练想要表达呢，就是说紧张其实是一种增加亢奋程度很好的方式。假如说像第一场 OK， 那是 too much 嘛，就是你的分数可能太高了，到8分10分，但第二场太少了嘛，第二场你觉得你太冷静了，那紧张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增加亢奋程度的 trigger。那有些人一定就会问说，那如果我就是用了这个紧张的这个情绪，然后去增加我的亢奋程度，结果就不小心一下子拉太高，拉到像第一场比赛，像博越第一场那样子，8分到10分，就那个也对我的运动表现没有帮助，要怎么办？所以呢，就要运用很多之前我们春训的时候上那些心理课程，不是有讲过，像是一些 self talk 啊，或者是 breathing 啊，呼吸有没有，或是 imagery 就是意象训练，然后呢，运用这些心理技巧来帮助你降分，因为呢，紧张有可能是会影响你的表现的，但是呢，它也有可能带领你到更高的境界，就是端看你会不会使用它，然后会不会把那个分数调整到适合比赛的程度。所以今天你利用紧张来帮助你把你的亢奋程度拉高之后呢，你也需要同时使用一些心理技巧帮助这个亢奋的程度降到最适合你的那个标准。那相信 self talk 或是 breathing imagery 这些东西，我之前在过往的集数里面也都讲了很多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回去找出来重听一下。那我们心理部门呢，其实也有自己的 app， 那个 app 呢里面就是有放一些心理技巧的文字版，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培养更好的心理状态，然后还有运动员需要的一些心理技能。那我觉得这个设计算是还不错啦，就他们很用心还去做一个 app， 因为其实这样就可以帮助球员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使用。假如说今天你觉得你自己在心理这部分哪里做的不太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开这个 app， 然后呢去寻找答案这样。那他们推荐博玉去听的那一集呢，叫做 embrace the nerves， 就是说你要去拥抱紧张的感觉。好，这种紧张的东西呢，虽然刚好前面有讲会影响你表现，但是呢，也有可能帮助你的能力更大幅的提升。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双面刃啦，但是要看你会不会使用它。如果你会使用它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武器。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也都有过很紧张的时刻，很紧张的那个 moment。 下一次呢，你紧张的时候转念一下，因为那很有可能就是你发挥潜力的最佳时机。我个人我自己认为大部分的情况人呢都是被逼出来的。OK， 今天大家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4月20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这礼拜呢，已经是我们第二次的客场之旅了吗？我想是时候来聊一下客场一定要带的一个东西，叫做颈枕。应该讲说颈枕这个东西是旅行必备的一个小物，但我相信应该蛮多人本来就有在使用颈枕的啦，但大部分可能大家使用的是那种一般枕头的材质。那好一点的话，可能会买到那种 memory foam， 就是所谓的记忆泡棉啊，记忆枕那种，又或者是你根本就不在乎颈枕的材质是怎么样。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怎么样的颈枕是最适合带出去旅行的。众所皆知啊，小联盟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移动，不管是坐飞机、坐巴士等等之类，都一定会需要用到颈枕。像上个礼拜，应该讲上上礼拜，然后我们去 Akron 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带了一个颈枕嘛。结果呢，博玉跟宗哲都忘记带了。一路睡到 Akron 之后呢，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落枕，他们两个人都说啊，忘记带颈枕，就是脖子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必备的一个外出物品这样子。那正常来讲其实一个颈枕就是像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 U 型的结构嘛。那大部分一些比较便宜的牌子他们就会把这个 U 型的结构做成那个整体一样粗，就有点像是一个很粗的水管，然后你直接把它掰弯而已，就它没有什么所谓的某一个地方比较细，某一个地方比较粗，它就是整体一样粗。但其实如果你有坐过长途的，不管是飞机或是巴士，你就知道啊，大部分的这些交通工具他们为了要维持后座，那些后座乘客的空间，那个椅背向后靠的程度啊，通常都是有限制的。所以你去坐过飞机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每次我都已经按了旁边那个往后倒的那个按键了，但是为什么我每次往后倒的幅度都只有一点点？那就是因为如果你往后倒太多的话，后面也会很不舒服嘛。那你如果想要更多的空间，你就会去升级，或者是花更多钱去做那些不管是商务舱或是头等舱。但是呢，如果你的椅背往后的程度是有限制的话，就会导致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带颈枕的话，那你往后躺之后，因为你躺的幅度只有一点点，但是呢，你的颈枕 脖子后面那一块又很粗，所以他就把你的头往前顶，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整个人放松往后躺，你的头就会呈现一个往前凸的状态。这个情况齁，在椅背还没有往后躺的时候会更严重，因为呢椅背还没有往后躺的时候，我们整个背跟头是直的嘛，结果呢有一个颈枕一直把我的头往前推，所以等于就是我会呈现一个低头的动作，那我在低头的时候我的重心就会被往前移，所以我的背就一直没有办法平贴在那个椅背上，会有一点悬空悬空的感觉，那其实那是非常不舒服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整个人放松。那我在去年来美国之前我用的颈枕也是那一种 U 型整体一样粗的那种结构，那我坐到旧金山的时候就觉得 OK， 我的脖子是有被保护到，但我感觉没有很好睡，而且我好像没有真的很放松。但是齁，以往坐这种长途飞机的经历非常少嘛，所以你也不太确定说你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才会最适合你。那坐过一次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说啊，这种颈枕可能应付短程的飞行，或者是说那种短程的客运，像台中到台南啊，台北到台中这种还 OK， 但是一旦只要把距离拉长之后呢，它其实就没有让你真的很放松。所以现在齁，有些颈枕啊，它在后面脖子那一块，它就会把它做成比较扁平的、比较扁的形状。那其实我也是很推荐这一种，因为这一种扁的啊，它就比较不会把你的脖子往前推，然后也可以让你的就是头是平贴在椅背上，然后不会有悬空的感觉。所以挑颈枕的第一个重点齁，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去找一下那种颈枕，它的脖子后面那一段支撑的地方是属于比较扁平的结构，因为你在买的时候可能不会特别有感觉，但是如果你常戴，戴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扁的其实是比较舒服的。再来呢，我们聊一下就是它的材质。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想要买好一点的话，我应该就是买那种 memory foam， 就是记忆泡棉的话，应该就算不错了。但记忆泡棉虽然很贴肤啊，但大部分的情况齁，像我们在航海日志的第一集哦，非常非常前面的第一集，我们就有讲过说在旧金山转机那种你要跑来跑去啊的那种情况，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去客场，然后呢要先搬很多东西上巴士之后，然后才可以入座。即便是像我以前在台湾可能念大学的时候坐客运回台南，那我也是要先坐捷运然后到台北车站然后再上车，那陆续这过程中可能就需要经历很多电扶梯啊，然后需要走很多路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上交通工具的时候都不是处于一个就是身体很冷却的状态，所以如果用这种记忆泡棉虽然贴肤，但其实真的非常热。然后戴颈枕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你今天流汗了，那你外面那一层的外面套的那一层布你就要拿下来清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非常麻烦。当然啦，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没有很容易流汗的类型，那就没差，你就当做刚刚那段没有听到。因为我自己是属于那种非常容易流汗的类型，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种记忆泡棉就贴肤的感觉虽然舒服，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的热，太热了。如果问我的话，我就会建议大家直接购买那种凉感或是透气的颈枕。那我自己是使用那个一个品牌叫做 Cabeau C-A-B-E-A-U 这个牌子，然后它有一种款式叫做 Evolution Cool， 就是它有做很多透气孔，所以中间它挖了很多孔让空气可以直接流通进去。我觉得它有点难解释它的外形长怎么样，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上网查查看，那关键字就直接打说 Cabeau Evolution Cool 就可以了。我当初会买这个牌子是因为看到博宇在用，然后他说他在我忘记他在哪个机场然后看到就直接买了，那我自己戴起来的时候是觉得很不错，所以我就看了一下有没有更适合我的款式，就发现了这个 Evolution Cool 对于我这种很容易流汗的人呢应该是一个蛮好的选择。那它有符合以上我讲的所有的需求，就是它脖子后面那块是扁的，然后它透气，然后它的支撑好。另外有一个小细节齁，是它的耳朵底下有挖空，那这个挖空呢就是为了让你就是今天如果坐飞机或者是坐客运的时候，如果想要戴耳机然后听音乐放松等等的，这个耳机呢就比较不会跟颈枕打架，它直接把这个空间直接给它空出来。那这个牌子唯一的缺点齁，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觉得它的颈枕普遍来讲有一点点重，然后体积也有点大，所以你收纳起来之后呢，你要放到它的那个收纳的一个袋子里面，那那个袋子啊是绝对没有办法放进书包里面的，因为它的空间占的空间非常大。那我自己的习惯齁，我就是它有一个扣子嘛，我就直接把它扣在我们包包的那种提把上面，所以呢基本上我也不用用手拿，但是你会很明显感觉到你的书包后面有吊着一个重物，这是一个小小的缺点，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OK， 好，那如果今天你听完之后呢有想要购入一个好的颈枕，或者是说你本来就是属于那种长途旅行者，但是没有一个好的颈枕来保护你的话呢，你就可以参考一下今天这些挑选的指标，然后找寻最适合你自己的牌子。那应该可以很明显的听得出来完全没有业配，因为我也没有什么优惠码或者折扣码，好，大家就自己靠着我前面讲过的那些网购的终极指南，好，看你要使用什么信用卡啊，使用什么现金回馈的网站去购买，那这个就各凭本事咯。OK， 好，那本日的棒球话题呢一样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场上的技巧齁。这个场上的技巧呢叫做 delay steal， 它是一种属于盗垒的一部分，但是它又不是马上直接的盗垒，它叫 delay steal， 中文应该是翻成延迟盗垒。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跟一般的盗垒差别在哪里？就是如果今天 投手的那个 delivery time 非常的快，哦，就是他 quick to home。 什么叫做 quick to home？ 就之前讲的那个 1.35 秒嘛，如果他今天是小于 1.35 秒的投手，他可能都是 1.28 1.25 这样子。然后呢再加上他们的捕手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背力，也有一个 cannon 这样子，也就是所谓的那种 plus throwing catcher。 那这种捕手呢，如果再搭配上那种 quick to home 的 pitcher，哦，基本上啊你是没有任何盗垒的机会的。即便像是中泽这种跑者啊，每一次总教练或是三垒少头扣击，他每一次都是给你绿灯，但你也要心中 keep in mind 说啊，这个投手往本垒的速度非常快，可能都在1秒2、1秒1左右而已。那这个捕手呢，卡达跟 Tokyo 看起来又都很好，那这个时候呢，即便我是拿到绿灯，但我心里面也要想着说，我不是想跑就可以跑，那是不是就代表说，就是我今天就完全不可以跑了？也不是哦，这边就是要提供各位跑者一个第二种选项，就是 delay steal。如果今天在这种投手 quick to home， 然后加上捕手 plus throwing 的情况下面，你就可以考虑使用 delay steal 这个技巧。因为呢你马上跑基本上是不会成功的，但是 delay steal 有一点点机会。但是你要想说，我提早跑都已经不可能成功了，我晚跑怎么可能会成功呢？所以呢延迟到垒就需要以下几种条件同时发生，或者是说有几个特定事件同时发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战术。那至于有哪些特定事件呢？第一个就是如果今天场上的打者是左打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的队友是左打的话，那因为左打的站位的关系，所以捕手在往一垒方向看的时候，他的视线会完全被挡住，所以呢你在一垒做什么事情其实捕手是很难察觉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发动 delay steal 的话呢，左打是一个非常好的掩护。你只要想想看嘛，假如说今天是一个右打的话，因为他站在右打区，那在右打区的时候呢，捕手的右半边是完全空出来的，所以他可以余光就瞄到一垒的跑者现在在干嘛，所以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乱动的空间。那第二种情境呢，第二种情境就是如果今天捕手接球的时候是在一个 poor throwing position， 也就是很难传球的一个姿势。那很难传球的一个姿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时候投手可能丢了一颗挖地瓜的球，然后捕手挡球之后呢，他起身可能起得不太顺，或者说这个挖地瓜的球他可能弹得稍微比较远。 OK， 你也可以称它为爆头啦，但可能又不是那一种就是大爆头直接投到后面去的那一种，他只是可能起身的时候不是很顺，或者说接球的位置有点尴尬，可能刚好在打者的正后方之类的。那要传球的话，可能打者还要蹲下来或什么的。但如果今天你是对手的话，你怎么可能蹲下来让他传？所以基本上我就是站直直的在那边看你要怎么办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 catcher catching in poor throwing positions。 如果今天他们那个姿势非常不好的话，你也可以考虑发动延迟盗垒。那第三种情境呢，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对手是在一垒的大告的话呢，你也可以考虑盗垒。那为什么坐在一垒跟坐在三垒会有差呢？你要去想一下，如果今天坐在一垒大告的时候呢，大部分人的目光应该都是放在投打对决上面，那那个看的那个视角呢就是比较往本垒板那个方向去看，所以呢其实在一垒方向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真的很注意看到一垒的跑者那个地方的，除非你的视网膜有360度环景啊，那个就另当别论。但是应该是很难，因为你在一垒那个方向往本垒板方向看的时候呢，基本上一垒那个方向是一个死角，所以呢会很难察觉。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坐在三垒大告的话呢，你在看投打对决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整个球场的面貌的，这个就是坐在三垒大告的其中一个优点。但大家可能就想问说，那为什么不所有人都坐在三垒大告就好了？主队都应该要把自己的大告设置在三垒方向，但其实他们考虑点没有那么简单，我之后可以跟大家就是深入聊一下这个点。因为主队呢要坐在哪一个方向，其实和就是太阳也蛮有关系的。毕竟大家都知道说棒球其实是一个 summer sport， 就是夏天打的运动，那太阳很大其实是很常见的事情。如果今天你坐的那个方向是会让太阳直射眼睛的话，其实对于大家不管是 staff 或是球员来讲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基本上在设置就是那个大告的方向的时候，都是希望不要面向太阳，就是不要西晒啦，就是像挑房子一样，不要西晒的话会对于大家比较轻松一些。 OK， 所以呢回头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呢你的对手是坐在一垒方向的大告的话，他们就会比较难注意到一垒跑者的动向，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蛮好的机会。那第四种呢，第四种情境就是说，如果今天捕手啊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不会一直偷看跑者的类型，基本上他就是拿到球就传回去，拿到球就传回去。如果你可以抓到这个规律，然后跟这个 rhythm 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使用 delay steal， 就是在他传回去的那个瞬间就直接跑。但是有些捕手就是习惯很好，他每接到一球之后呢，他就会即便是左打，他也会从左打的后面偷瞄一下一垒跑者。那这种捕手呢就不用想了，应该大部分你是没有机会的。那第五个呢，第五个要件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看到他的中线内野手啊，就是不管他的一二垒手或是他的游击手，他们是属于那种就是可能在投手投完每一球之后呢，他们都会放空一下，或者是说看着地板走来走去这样子，就是所谓的 middle infielders unaware 啊，就是他们都没有在注意你的话，那你也可以考虑利用他们在散漫的时间 间呢发动 delay steal，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那除了他们 unaware 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站位。假如说今天他们的站位是属于站的比较深，或者是说哦，二垒手跟游击手里面只有其中一个人他是属于比较那种 unaware 的类型，那这个比较没有意识到场上情况的这个人啊，刚好又离二垒的包比较近，然后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人不管他是二垒手还是游击手，他是属于很警觉，但是他离垒包很远。那你也可以考虑在这个时机发动延迟盗垒，因为呢，即便那个人很有警觉，但是因为他离二垒垒包太远了，所以基本上他要进垒的话，可能也来不太及。所以啊，就是教练其实也是借由这个机会提醒我们的中线内野手，就是在每一球跟每一球的中间，虽然说你可以不用完全的就是绷紧神经，但是你还是稍微要保持一些警觉性，注意一下对方的动向。OK， 好，那以上这些就是 delay steal 延迟盗垒的全介绍。所以以后如果你在看棒球比赛的时候看到对方有发动延迟盗垒，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诶，他们是抓中了哪几个要点，或者是说对方出现了哪些失误导致他们可以做延迟盗垒这个动作，或者是说齁，你把过去的一些延迟盗垒的影片拿出来分析一下，看看我今天讲的这五六个先决要件是不是真的都有符合。那我觉得这应该还蛮有趣的。好，我们今天大家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4月21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昨天早上呢非常的惊恐啊、哦、为什么惊恐？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礼拜在客场嘛，在 Bowie， 然后睡觉睡到一半呢啊、哦，因为我闹钟大概是闹在9点半左右，就昨天大概9点的时候就突然警报一直响一直响，而且一早就狂叫，大声到你没有办法忽略的那一种。不过大家都怀疑很久之后才起床，像因为里面内容是叫我们说就是一起到大厅集合嘛，全部人都要下去，不能待在房间里面，然后尽量不要坐电梯，然后走楼梯下去。然后到大厅之后呢，我就遇到钟哲，我就问他们说，欸，你们刚刚就是有马上就起来吗？为什么你们那么晚才下来？他说没有啊，刚刚还在做梦咧。然后梦到他载一个队友，开车载一个队友，然后一边跟他讲说，欸，他想要买这台宾士这样子。好，这样大家知道钟哲的梦想车是什么。然后他就还拿手机出来查哦，开车的时候拿手机出来查，就边开边玩手机，结果警报一响的时候，他就往前一看，发现那个车子离前面很近，他以为他要撞上去了，就赶快转方向盘。最后有没有撞到，这个要问他本人才知道，这我也不清楚。反正呢，他一惊醒之后呢，发现诶，靠北啊，陈柏宇怎么还在装稳这样子？因为陈柏宇完全没有听到警报。我问他说，啊，你是有听到不想起来，还是你是完全没听到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貌似有听到，但感觉起来没有很严重，就回去睡了。我说你怎么感觉到没有很严重的？是怎么样感觉出来的？是一定要闻到浓烟，已经看到火烧到你房间门口才感觉得到，是不是？不过我之前就有讲过嘛，就是陈柏宇是一个齁非常会睡觉的人，他是一个睡眠品质非常非常好，然后也非常不容易被别人影响的人，所以这是一个优秀运动员有的特质啊，这也不能怪他。那钟哲的话就是看到柏宇还在睡，所以他就继续回去睡了一下子，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他们比我晚下来的原因。那我自己呢也是弥留了一阵子啦，好，因为去年呢我忘记我们是去 Georgia 还是去 Kentucky 的时候啊，有一个客场的系列战，也是有一个饭店齁连续响了大概三四天的警报，每天早上起床都在响，但他好像是有事先讲好说他们是要测试警报功能，所以就在那个电梯里面贴那个公告这样子。不过齁，每天早上大概9点10点的时候就要在那边吵，还是觉得很恼人，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会去外面吃早餐啊，或者是找个星巴克做事情或是工作等等的。但因为那时候实在是连续响了太多天了，然后可是我又不想出门，我很懒，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戴耳塞，然后我就在房间里面戴着耳塞做这些事情。那时候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就我想说今年应该又是一样的啦，可能又在做一些警报或是做一些演习什么的，所以我想说哦，好吧，那我就继续再睡一下，结果发现那个实在吵到你睡不着，所以我就仔细听了一下内容，然后才发现是认真要大家去楼下集合。他就是说，哦，就是请大家赶快现在马上到拉比集合，然后呢不要坐电梯，请走楼梯这样子。虽然，哦，那时候还带着一点不爽的情绪，有点烦这样子，因为那个他那个警报真的很吵，就吵到就是我那个当初在 Paris City 的时候室友那个闹钟那个 PTSD 整个感觉都回来了，你知道哦，就是感觉就又有人在那边吵我睡觉这样。但是呢我想说好，不行不行，我认真听他讲一下，这个好像蛮严重的。前面毕竟他还一直说什么 attention attention 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赶快就是跑出去，就一跑出去之后发现哇，我忘记穿裤子，穿了一条内裤而已。然后想说好，啊，那我赶快再回来套个裤子就出去。结果呢，发现穿了裤子之后呢，忘记穿外套了。因为我原本以为说大家只是在大厅集合，就没想到他把全部的人赶到饭店外面，就是那个自动门外面。可是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早上还是非常冷啊，在气温都在十度以下，所以呢我们就穿了一件睡衣，然后在外面等半天，哦，真的是超级冷。我昨天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出门前穿裤子的时候怎么没有随便抓一件外套然后披在身上这样子。但是大概没过多久啦，消防队就到了，但是到了之后呢都没有拉水管，所以我们就想说，诶， 看起来也不像火灾啊，好，那只有戴那个，他们只有戴那个面罩跟一些气瓶，所以后来我们就问大家说，去球场之后才问啦、啊，问说，哎，你们知道今天早上是发生什么事情吗？然后他们就说，好像是游泳池里面的电线走火，但是呢，我完全不知道水里面要怎么走火，然后也不晓得游泳池里面为什么会有电线，呵呵，这都是我个人很 confused 的地方啦、啊。但是呢，反正最后有顺利解决，然后大家也回到房间休息这样子。那记得齁，以后如果你出游然后去饭店遇到这种状况，然后刚好有警报响的话，一定要认真听一下他在讲什么东西，不要像我们一样做梦了做梦啦，然后回去睡了回去睡，还有人以为这是演习齁，这个都是非常不好的示范。所以以后如果发生一样的事情啊，请大家记得带外套，然后要穿裤子齁，尽快下楼，不要坐电梯，可能的话呢，能走楼梯就走楼梯。这个事件齁，搞得我昨天一整天都很累，就是那种你明明闹钟就是闹九点半，但有人九点把你吵醒那种感觉齁，整个 kimochi 就很不爽。但是毕竟是危险的事情啊，人身安全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借今天这集齁，给大家一个机会教育，希望大家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齁，都很知道要怎么应对了。好，那今天后半段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蛮有趣的话题齁，就是我们在客场的时候啊，其实都会去租车，那并不是租我们个人的车，而是整个球队会有一台 staff van， 就是给员工使用的箱型车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van 这种车子齁，它就是那种就是有很多那种承载空间的那种货车，但是它其实不像是一般大家看到台湾那种蓝色的货车，它是比较偏就是真的是一般的车型，然后是封闭式的，然后它有那种可耐重的那种底盘，而且可以就空间真的很大，那外形它就长得方方正正，主要是它很长齁，主要是它很长，所以转弯的时候那个回转半径要拉的大一点，你不能就是像一般的车子一样就直接转弯。像我之前啊，就是在 Paris City 的时候，那边的规矩就是剩什么车他就给你什么车，所以如果你要借车的时候，你是没办法选你想要哪一台的，所以有时候如果真的太多人借车了，但你需要用车的话，他可能就会借你 van。 那 van 呢，就是一个大家都很不想借到的车，因为那台车很难开，也不说难开，应该讲说就是你停车不好停，然后呢你转弯的时候也需要转的比较慢一点，没办法像一般车子说转就转这样。那我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太多人使用了，然后就刚好借到 van， 去年有一次，今年有一次，那今年我就比较熟练了。不过去年就发生了一件蛮好笑的插曲，就是我们就去买星巴克嘛，然后星巴克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它的那个德来速啊，就是那个 drive through 的地方齁，它是有点像怎么讲啊，卡丁车的那种跑道吗？就是说它跟对向中间会有一个分隔岛啦，而不是说这只是划线而已。因为大部分有些双向道齁，它就是直接画那种虚线或是画实线，但是他们这边就是常用的，就是使用那种中间会有分隔岛这样。那我有一次呢，就是它那个转弯的那个空间很小，那我又开 van 进去，所以我在转弯的时候，我不晓得要稍微绕前面一点再转，我就直接像一般小车一样直接转，就轮胎就直接开上去那个分隔岛，那差点翻车，很恐怖，超级恐怖的。所以我就建议大家齁，如果开 van 的时候啊，转弯一定要慢慢的转，然后呢，你要比你原本开小车的时候先往前开一点，然后再转。你懂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巴士，应该很常坐巴士。巴士的时候转弯，它也不是直接转，它会开到很前面，你感觉快要撞到对向的车的时候才转，其实就是差不多的概念啦、啊。那这种车的用途通常是什么嘞？就是因为我们员工人蛮多的嘛，可能有打击教练，有守备教练，然后也有体能教练、防护员、营养师什么等等之类的。哎，这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讲过，就是这边的 staff 或者这边的就是教练，他们都是非常早就来上班的。很多时候，像我在 PC 早上做重量，起床我已经很早了，但是发现所有教练其实都已经到，而且他们已经在工作了，甚至有些人已经做完重量了。所以这边的教练啊，普遍工作态度都是非常好，而且都是很早就开始上班，所以他们就会需要这台 staff van 先载他们去球场开始工作，或者是说去做一些事前的准备这样子。所以这台 van 的空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他一定要能够载或者是说容纳这些所有的教练以及员工。那 van 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好，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他在 PC 的时候，他是负责拿去载那些要去机场或从机场回来的。那虽然说去机场一次不一定会很多人，但是呢，通常去机场的人行李都很多，所以 van 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交通工具。因为虽然说它是座位很多，但是呢，如果今天那个位置没有坐满，有剩下一些座位的话，也可以拿来放行李。那在台湾呢，有没有在使用这种 van？ 也有哦，台湾的职棒其实也有使用这种箱型车。那这种箱型车呢，他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公务车啦。我们以前就是把它讲说，就是你做公务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来开这台车。所以通常这台车呢，每个管理都会有一台，所以一个球队大概会有3到4台左右吧。哦，也许没有那么多啦，但是反正他们会轮着使用。所以假如说有时候你可能要开车出去处理一些公务，或者是管理常常需要跟别人沟通一些事情嘛，然后你需要外出的话，你就可以开这台车。像我以前有带球员回诊，那回诊的时候，因为那天大家所有人都没有开车来啊，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没有车子，所以我就问他们说，那我今天可不可以开公务车带他们去高雄回诊，从斗六开到高雄哦。他们也是说 OK， 因为反正这就是公务相关嘛，所以就可以使用这样子。但是台湾的公务车齁， 真的没有美国的这么大，就是没那个 van 没有像美国的这么长，就是来美国之后真的是长到我每次转弯都有点害怕。好，所以这次来客场呢，其实我们也有一台这个 van， 但这次其实算还好，因为这次是一个 mini van， 所以它没有很长。那负责就是借每个礼拜的 staff van 的那个人啊，就是我们的 video guy， 就是处理影片的那一个人。但是呢，因为他每一次到客场的时候，刚进去他可能要 set up 很多很多的器材，所以他都会超忙的。那去年我不晓得他们是找谁帮忙，那今年他就是说看我可不可以帮忙。那只要博玉没有丢第一场的先发，就是每个客场的第一场先发的话，基本上我都还算是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可以去帮忙做这件事情啦。所以呢，我就会请那个巴士司机齁，当他把所有人载到球场之后呢，然后行李也都下去之后，就请他载我到最近的 Enterprise。 那他们已经做好预约了，我去那边就只需要带我的驾照去取车就好。那之前也有讲过说，就是 Enterprise 它有那个就是 pick up 跟 drop off 的服务嘛，所以如果你今天在球场，然后你不请巴士司机载你，你请他们来球场载你去租车的话，其实也是 OK 的。那当你最后一天还车的时候，你就是去那边还完车之后，他也是可以载你回球场，这个都是完全没有问题。那我那天租完车回来，开车回来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一个话题，蛮有趣的，也是我今天最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美国开车的经验。在美国开车有一个非常需要小心的点，哦，除了 van 的屁股很长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需要小心的点，就是美国的后照镜和台湾的后照镜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美国的后照镜它是属于那种应该算是凹面镜吗？哦，就是你如果开山路的时候，有时候转弯会看到那种凸面镜，有没有？那凸面镜就是可以让那个就是广角嘛，你可以看到更广那个距离，所以避免就是你可能会有些死角没有看到。那这是为什么它设置一个凸面镜在那种山路的那种转弯的地方。但是呢，美国的就是后照镜它是属于那种凹面镜，就是它会把东西放大。就是他会把后面的车子放得很大，然后你会感觉那个车子离你很近，你就会不太敢变向这样子。我相信这也是他们设置这种后照镜的原因之一啦，就是希望你说齁，就是那个车子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近一点，所以你不要随便的变向。但是他这个就会产生一个缺点，就是他能够看到的范围很小，所以有些车子如果刚好在你的正旁边的话，在台湾的后照镜你是可以看到他的，但在美国的后照镜如果有一台车子就刚好在你正旁边，可能左后方或右后方的话，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死角。所以你就会看到美国人在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只要他们要变向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往左看或往右看。但是往左看跟往右看就是没有看前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啊。但是如果你如果不往左看或不往右看的话，直接变过去非常有可能就直接撞个稀巴烂。所以在美国开车啊，如果你有想要变换车道的时候，是不可以只看后照镜的。通常有些人会看那个就是驾驶右前方上面那个后照镜，那个后照镜还比较好一点，算是比较正常，就是那个倒车的那个后照镜啊。但是如果你就是变换车道说是习惯看左右边后照镜的人啊，记得在美国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先往左转一下或往右转一下，看一下左右边完全没有车子在转，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虽然后基本上美国的车子的后照镜上面都会贴一个小小的标语，就是跟你讲说这个车子会比你看起来的还要再距离你远一点点，但是根本就不会有人去注意这个好吗？你开车的时候你哪有心思注意这个啊。我好几次齁想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因为太习惯了，就是以前都是看后照镜没有车就可以直接转，但就直接想要变过去才发现哇靠，旁边有一台车，超恐怖的，那就赶快又切回来。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来美国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点。但是我之前也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就是台湾装的那种后照镜好像是广角镜啊，然后美国的其实装的就只是一般的正常的而已，所以他们也不是特别说去装什么凹面镜，然后让你觉得就是车子变得很大之类，并没有，他们只是用一般的镜子，但只是刚好因为我们亚洲车开的都是那一种广角镜，所以你看起来就会很不习惯。因为你以前就觉得说你只要用后照镜就可以转弯，为什么现在一定要转头？但是你问我说转头开车到底好不好，我个人还是觉得很麻烦，而且我并没有觉得这样比较安全，所以我不太确定他们这样设置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反正提醒大家，让大家以后在美国上路的时候呢，都可以想到我曾经聊过的这一集。也祝大家平平安安上路，开开心心回家。今天大家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4月23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昨天呢刚好是我们的放假日，那这个放假日呢由于是接在客场之后，所以我们的冰箱通常是完全净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去外地一个礼拜嘛，那这个礼拜如果你冰箱里面放一些食物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坏掉，所以通常我们就是在去客场之前就会把冰箱完全净空，能煮的东西就赶快煮一煮。所以每一个客场回来的那个放假日啊，早餐我们都是去外面吃的，吃完之后呢，我们的 routine 就是去 grocery store 买下个礼拜的食材。所以呢，昨天就在中哲跟博玉在城里面这样子逛来逛去逛来逛去。那在车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齁。好，这个话题是由我来开启的，因为我个人认为开车才可以显现一个人真实的人格。今天呢，如果你要测试一个男生齁是不是一个好的男朋友，不要讲好的男朋友啦，就说测试一下他真实的个性的话，你应该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呢你今天坐在副驾，然后故意把你的玉米浓汤打翻。 就可以知道这个男生的真实个性是怎么样。然后我就问宗哲说，如果是你，就是说他现在的那个未婚妻，如果在车上把他的玉米浓汤打翻的话，你觉得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然后宗哲就说，我应该不会生气吧。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假的，你不会生气？然后他就说，对啊，因为他觉得 OK， 打翻啊，打翻你就亲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会这样讲，要代表说你没有很高兴啊。不然如果你很高兴的话，我们就两个人一起亲嘛，或者是说我把车子拿去亲一亲这样子。为什么要叫他自己亲呢？肯定就是没有很高兴嘛。因为对我来讲，我自己我就是会没有很高兴，但是我没有很高兴，我也不会就是出口骂人或怎么样，我应该就会说好，那我们等一下拿去亲一亲，但我内心会不是很舒服这样。这个话题其实我有跟我女朋友聊过，但是因为不要说故意，因为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小心打翻的，你好像也不能怪人家，真的人家就不是故意的嘛。如果他已经不是故意的，然后还被骂，那心里肯定也很不好受。但是你说我自己心里好不好受，肯定也不好受的啊，因为毕竟车子是就是男生的小老婆嘛。这样讲不知道各位女生们能不能接受，不过我真的要在这边跟大家讲，就是男生在车子里面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莫名奇妙的安全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自己想法是这样子啊，你会不好受，对方也会不好受，所以呢就好言相向，但是呢你心里面怎么想你也不一定要表达出来这样子。那之所以呢会聊到这个开车显现人格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开车的就是怎么讲方式吗，或者说开车的习惯就不太一样。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慢慢开的类型，就是我在他们的时候我的时速基本上就是不会超过那个就是法定的限速这样。那我在生活中呢也是动作比较慢的那一种，主要呢就是因应我的个性啊，因为我个性比较容易就是忘东忘西齁，出门的时候忘记带个钥匙啊，忘记带个手机，忘记带个钱包这样。所以每次出门的时候呢，我女朋友最喜欢跟我讲的话就是钥匙钱包手机这样就确保我每个东西都有带到。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动作慢齁，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要确保我出门的时候没有漏掉东西。所以我出门前就会一直东看西看，然后东摸西摸，然后确定我有没有少带什么东西，或是漏带了什么这样。主要是因为我也很怕就造成别人麻烦啊，因为有时候齁如果你今天真的忘了然后再回头，那也是更浪费时间嘛。那像上个礼拜齁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买完之后我就发现靠北我忘记买蛋然后呢今天呢昨天然后昨天买完之后回到家才发现忘记买豆浆了这样所以每个礼拜都在忘记买东西，我就觉得这样子真的是很烦。但是我在超市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去之前就已经列了一个清单，然后去的时候还一个一个打勾，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忘记列豆浆了。那豆浆这个算是我非常必须的一个饮品啊，因为毕竟我不能喝牛奶，因为牛奶里面好像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荷尔蒙，喝了之后可能会长痘痘，所以我就觉得算了，就把它戒掉。从去年休赛季开始，好，反正我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忘东忘西的人啊，所以我自己开车的时候也是比较慢。但是我平常自己开车的时候就开蛮快的，我骑机车也是一样，我自己骑的时候都骑很快，但是我只要一载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一个心理障碍，就可能不想要麻烦别人，或者是说也不想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出车祸或怎么样的话，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所以我不管是载我女朋友，或者是只要车上有载任何球员或者其他人的话，我就会开得非常非常的慢。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会直接飙速这样，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了。但是我觉得这也不用特别就是去改什么，因为反正毕竟是大家的人身安全嘛，所以我自己可能过不了我自己心里那一关，那也不是一个坏事。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也没办法开长途车，因为我开长途车我会非常没有耐心，我会觉得就是好久好累这样子。那我自己呢，也是那种比较注重短期成效的人啊。但是呢，我的工作啊，就是因为要带复健嘛，物理治疗师，所以呢，你如果很注重短期成效的话，你是很难看出一些成果的，而且你会很挫折，因为你每一次感觉你好像帮他们做复健做了几天没有什么效果，但复健本来就不是几天的，它是一个 process， 是一个过程，所以呢你可能要好几个月好几个礼拜才可以看出就是有真的有在进步这样子。那我就是藉由复健然后跟后面学一些投资才开始慢慢的学习培养耐心，但我还是始终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开长途车这件事情。所以呢其实我算是重仓特斯拉，它算是我非常看好的一个品牌啦。如果你要投资一个能够实现就是 FSD Level 5的公司特斯拉绝对是我的首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 FSD 是什么，这就是那个自动驾驶的技术。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实现了就是 Level 5的自动驾驶的话，到时候你是买一台车，然后它就可以帮你跑 Uber 赚钱，因为你根本不需要有人坐在上面，你就把它送出去，然后它就有可能去帮你取餐，然后帮你取完餐之后它就帮你送餐。所以买电动车未来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种被动收入这样子。我都送这个例子去说服我女朋友说为什么我很想要买特斯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未来它应该会很有机会可以成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跨时代突破的公司那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我的说法，不过如果我要买车的话绝对也是选特斯拉啦这个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大家要自己谨慎理财。那宗哲呢，我们来聊一下宗哲。宗哲是那种就是如果事情没有照着他想的方向走的话，他就会很焦虑的那种人，所以他坐副驾的时候通常也会很紧张，他会告诉你说哪边要转弯，然后前面有 stop sign 要停了，前面要转了，前面要转 转了，就有点像是你学会骑机车之后啊，然后呢你就不敢再给别人载了。其实呢，我以前小时候啊，我妈载了我18年，到我成年之前都是她载我的，每天载我上下学，然后载我去坐公车。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读那个南海路那间学校啦，所以呢我就是要从内湖坐公车一路到中正纪念堂。我都还记得那一班公车叫630，那630它那个站牌离我们家有一段距离，所以每天我妈都很早要起床，然后骑车载我去附近的公车站牌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上大学之后就开始学机车了嘛，然后去台南就是自己闯荡一圈回来之后呢，我有一天回来台北，我就发现我不敢给他载了。我上他的机车之后呢，超级焦虑，我后面抓很紧。我自己是那种从小坐机车，我就是双手什么都不用扶的那种人。然后我妈都知道说，哦，就是我就那种不扶的，然后上面也可以坐得很稳。但是呢，我从台南回来一趟之后，发现，哎，我如果不扶后面那个把手，我会超级紧张，哎，我会整个人就是感觉我快要掉下去了。因为就是如果你自己学会骑机车之后，你就会对于那种就是什么时候要刹车，然后什么时候要转弯，你有你自己的判断，然后你有你自己的那个距离感。但是如果别人跟你做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你这边怎么还不转？你这边怎么还不杀这样子啊，所以就会非常的焦虑这样子啊。我都还记得就是我念大学然后第一次回台北，然后给我妈载，我就跟她讲说啊，算以后我骑好了。然后她听到之后就觉得应该是有点难过，我在猜应该是有点难过，因为她可能觉得说她载了我十几年，怎么突然回来之后不想给她载了，是我长大了还是怎么样。没有，其实就只是因为每一个人对于就是刹车的距离感，然后还有就是骑车的方式不同而已。然后我可能就是给他载的时候会没有什么安全感这样。好，那我们回来聊一下中哲齁。中哲齁他也非常喜欢开车，他是非常喜欢开车的人啊。那除了他的特异功能以外，上次有讲过嘛，就是他非常会记录。那他也是一个很喜欢照顾别人的人，他反而不喜欢别人照顾他。我觉得别人照顾他的时候，我感觉起来他就是没有很自在，就是以我平常照顾他的经验，我就觉得他没有很自在。那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孩子嘛，所以他也很喜欢照顾别人。如果今天齁你问他说你喜欢你煮菜给别人吃还是别人煮菜给你吃，他一定会选他煮菜给别人吃。好，所以这就是中哲的个性。所以如果今天你跟他出门的时候，你就是问他说可不可以开车，他应该大部分时间也不会反对。那有些人就是那种就是出门的时候他就是想坐副驾嘛，或者是想坐后座这样，他就比较不是这种类型。那陈博玉咧，博玉他就比较不会开车，他平常在台湾也比较少开。那他给别人载的时候呢，就是属于那种完全不在意路况，然后也永远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的那种人。他可以在后面自己睡得非常非常爽，所以他永远都坐车坐得很自在。那他有时候还是那种就是会一直叫驾驶看外面，就说欸，外面看板怎样怎样怎样，你有没有看到外面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中哲都会跟他讲说，欸，你自己想要看外面，你不要叫那个开车的人也看外面好不好，这样很危险。但他就会说，哦，大不了就一起睡着啊又怎样。没有，他只是开玩笑的，他就只是开玩笑。但是你可以完全从这个东西体现他的个性，就是一个非常随性随和的人。他就比较不像我跟中哲这样子，就是如果给别人开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安全感，他完全无所谓，只要有人载他到终点就好了。那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啊。哦，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就是在我之前啊，他们有一个翻译嘛，那之前那个翻译也是带他们两个。那那个翻译呢，就是有一次带他们两个去那个迈阿密玩的时候，就他们开车去迈阿密玩，就开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翻译就突然眼睛好像有点过敏，然后他就跟他们两个讲说：“哎，等一下怎么办？怎么办？我右眼有点过敏哎。”这样，然后中哲就很紧张哦，中哲说：“哈，怎么样？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们要靠边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呢，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可能等一下就好了。”然后就那翻译过一阵子就说：“啊，完蛋完蛋了，我左边眼睛也过敏了。”这样，然后两只眼睛都过敏，超可怕的哦。然后中哲已经吓到一个快要昏掉了，就陈柏宇在后面讲说：“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这样子。”你就知道他们两个个性差异有多大了。那很多人可能就会想问说，啊，车子都已经这样子了，为什么就不换就是中哲开之类的？那因为那个车子是跟就是海盗借的嘛，就是跟 PC 借的，所以那个车子只能由就是 staff 开，不能让球员开。不然你今天如果跟球队借了一个车子，然后说有 staff 在车上，结果让球员开车载 staff， 这样也很奇怪吧？所以这就算我们球队的一个规定啦。那时候确实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那我自己呢也有一个蛮好笑的开车经验，就是我之前在球队就在卫权的时候啊，然后有带过申荣宏跟就是罗家人人去高一回诊，那他们两个的回诊时间齁，通常都是同一天，都是一模一样，因为他们两个就同一天开的嘛，非常的方便，所以每次只要回诊的时候就带他们两个一起去。那一天呢，是因为刚好回诊完就是一个周休，就是我们二军放一个两天的连假，然后呢，我们就决定要去垦丁玩，还有一些其他的卫权的同事啊，所以呢，我们就开了同事的车下去，然后是罗家人开的，不是我开的齁。然后那台车因为我们不熟，所以也没有特别去注意油表，就最后呢，就是在高雄开到就是剩3公里准备下交流道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油表也就只剩下3公里的油量。哦，超级恐怖的哦。但是因为油电车一定要到那个时速60以下它才会使用电，那60以上是没办法使用电的。但是因为那时候就在高速公路上面啊，所以我们也不敢就是把时速降到60以下去吃电，你知道吗？所以好不容易哦，就这样一路很紧张哦，真的是 你知道真的是尬 day 咯，真的是尬 day 了。然后呢我们好不容易到交流道之后呢，就一路滑行，用滑的滑下交流道。我永远记得那个就在下国道十号大中一路回转那边，马上就有一个加油站，所以我们才得救，你知道吗？哦，真的超级惊险。那时候剩三公里的时候呢，我就说诶、啊、那个油表上面怎么有一个黄黄的东西啊，然后罗家人就说啊靠边要没油了。那时候全部人都超级惊恐，然后剩下三公里的时候，哦，真的是人生最紧张的一段时光啊，很有趣的经验，还好没有出事这样子。OK， 今天这个开车显现人格的说法，不晓得各位认不认同？那你自己又是怎样的开车人格呢？欢迎到留言区和我分享。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4月24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前几天呢，我有订了一个有趣的小物，今天到货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就是我买了那个 Crux，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牌子啊，我不是买鞋子，我买了那个 Crux Chomps， 就是他们叫做什么 Chomps， 叫做什么鞋扣，好像叫鞋扣。因为那个 Crux 啊，它最有名的就是因为它是洞洞鞋，那个洞洞呢就是用来给你装那些鞋扣的，所以你就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鞋扣扣上去。那 Crux 这个牌子啊，其实在台湾我也有看过有人穿，但是好像没有很流行，甚至我觉得评价蛮两极的。像是我那个去年买的这双 Crux 的鞋子啊，我这只是买鞋扣嘛，但我去年买一双鞋子带回台湾穿的时候啊，有些人就觉得很酷，然后就问你说你在哪里买的，但有些人呢就觉得很丑，像我表弟就觉得很丑。那时候蛮好笑，是因为我女朋友她有在考虑买这个洞洞鞋，但是她还在犹豫要哪一个款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表弟就说诶、欸、啊你们在美国都穿这洞洞鞋，我说哦对啊，然后他就说诶、欸、我觉得这超丑的、欸、然后我女朋友在旁边听了脸就有点绿掉，因为她正在考虑要买，结果马上就有人说很丑。不过我觉得这个审美齁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啊，所以也没有所谓的一定好看或不好看，你也可以上网查查看之后，然后再给出你的评价这样子。但是啊 ，Crux 这个品牌啊，在美国可以说是，我觉得算是非常的火红啊。我不能说是就是人尽皆知的那种牌子啊。但是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好几次齁，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就因为我去年在那个 Greensboro 嘛，然后我们那个社区我跟大家聊过，那个 Plaza 非常方便，旁边就有超市，就有银行什么之类的，所以呢我平常可能去超市走路走个一两分钟就会到，那我就想说不要太麻烦，穿个洞洞鞋就可以出门。结果我逛超市的时候啊，因为穿那双洞洞鞋被询问了非常多次，说你这鞋在哪里买的，然后很好看这样子，他也想要去买一双，我没有开玩笑，真的就大概三四次有，不夸张。我自己刚买的时候都还没有觉得这双鞋子有那么好看，就被大家讲一讲，越讲越觉得很有信心这样子。OK， 好，那这个牌子呢，其实刚前面就有讲过，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它是洞洞鞋，所以呢它可以选鞋扣。那这个鞋扣呢就有点像是手机壳，有原厂的然后也有副厂的，所以你也可以在 Crux 的原厂买他们自己的鞋扣，但价格非常贵，我不是很推荐。所以齁，其实很多那种来路不明的也不能说它是副厂，它就是来路不明的那种鞋扣，其实我觉得你就买无所谓啊，反正这个鞋扣用坏就坏掉嘛，那它也没多少钱，所以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很在意说有没有一定要买原厂的。我记得如果是原厂的话，一颗大概好像差不多在五六块左右，所以非常贵哦，就是一颗鞋扣大概就要五六块，但如果你是像我，就是可能在一些来路不明的网站买的话，我这次是买一整组25个才6块、哦、是不是真的差很多？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鞋扣你很想要，然后原厂有出，那你还是得买，因为你就只想要那一个而已，所以有时候其实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啦。那它鞋子上面齁那个洞洞啊非常多，所以你也可以随意做搭配。像我之前啊就是因为想要刺青齁，诶这个议题诶我最近有一种被限制住了，你知道吗？因为知道我很多那种小朋友的听众，我就有点不太敢讲这些有些禁忌的话题，真正好像也不算禁忌。好，算，反正小朋友长大之后自己就会知道了。像是很多人会想要刺青齁，但是大部分爸妈会阻止的原因都是因为就是天下父母养，然后伤在我耳痛在我心嘛，所以就会拒绝说就是你去做刺青这种事情，因为毕竟你是我生出来的嘛，你这样子承受这些皮肉痛，我也是会非常的心疼。那有些人可能只是单纯因为观念比较传统，所以呢不喜欢啊，这个我们就不讨论。好，反正呢我当初也有在考虑想要刺青，我到至今还没有刺，就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后悔，然后也不想要被骂。但是我之前就有想过说，如果我要刺的话，我就一定要刺那种人生中对我很重要的几件事情。但是呢我后来就想说，哎，那既然就是有这种洞洞鞋，我就可以改用买鞋扣的方式，例如说在上面就是放一些啤酒啊、爬山啊、露营啊、棒球这些，好，就是对人生中对我很重要的事物，然后我就买了这些鞋扣，然后扣在鞋子上面，每天看到这些喜欢的事物，心情就会很开心，也算是另外一种就是刺青的替代方案啊。但是呢，哦，但是，就是这个鞋扣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因为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东西嘛，例如说啤酒啊、爬山、露营、棒球，这些都是不规则的形状。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棒球，应该是要是圆形的，是规则的形状，但是它那个棒球呢，就是做的有一个后面有一个火焰，就有点像是茂野吾郎投出来那种棒球，所以后面就有一个火焰，所以它变得不规则。那对于我这种强迫症患者呢，就是你鞋子穿一穿的时候，鞋扣会一直转来转去嘛，它就会转成就是 不是正的，因为它不规则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样是正的怎样是歪的，那对我来讲就很痛苦，所以每天都在歪掉，而且还有人会故意把它弄歪然后来看我焦虑，那个就是我女朋友，真的非常不可取。所以呢今年我就买了一整个套组，基本上都是圆形的啦，那我就是买那个火影忍者的那个各种眼睛，因为里面可能有写轮眼嘛，那写轮眼就有好多种类型，卡卡西的写轮眼，佐助的，带土的，然后鼬的什么之类的，那鸣人的话鸣人就有什么妖狐的那个就仙人模式的眼睛啊，然后还有跟九尾仙人模式的眼睛等等的，好，所以全部都是圆形的啊。不管你怎么转我都无所谓，因为反正圆形的你怎么转它都是我看起来都是正的嘛，所以啊就没差了，终于解决我这个就是长久以来的困扰我的问题。好，不然我去年每回台湾的时候每天我女朋友都故意闹我，真的我就觉得很烦。这个真的是，而且真的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有强迫症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会特别想要闹你，他就会想要看你的反应，就觉得说哦你今天有强迫症是不是，那我就弄你一下看你受不受得了。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可取，非常不可取，千万不要对身边的朋友做这种行为。那回来聊一下就是火影忍者，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买火影忍者呢，就是因为我跟博玉都是火影迷嘛，那如果你们未来有到主场看他先发的话，就会发现他的 walk up song 啊，就是那个登场乐啦，登场乐就是火影忍者的主题曲，那在这边可能没办法放，因为放的话会有版权炮，那就去上网查一下 Naruto theme song 或者是说 Naruto main theme， 这个应该都可以找到就是火影忍者主题曲这首歌，我相信啊你只要有一点中二的话应该都听过这首歌，但是男生不中二就不是男生了嘛，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且特别的是什么，特别是这是我们总教练去年整季下来他最喜欢的一首登场乐，他有一天啊就是可能是博玉的倒数第一场还是倒数第二场先发吧，他就跟我讲说诶我这样整季踢下来我觉得他的登场乐是最好听的，那他有跟我讲原因，就是因为这首歌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只有那种长笛然后跟打鼓这种有点慢慢的就是把气势拉起来的感觉，然后到后面就是直接电吉他进来的时候很激昂这样子，他觉得哦这个强度的渐层啊有给这个歌曲有很大的加分，而且甚至给他一点故事性这样子。 OK， 这就是球场里面的一点 fun fact 啊，就是下次如果你来 Altoona 主场看博玉比赛的话呢，你就可以特别注意一下他的登场乐，但记得千万不要迟到，不然就很有可能会错过咯。那这集呢一样没有业配，好，一样没有业配，我已经暗示的非常明显了，但是没有人来找我。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就自己去实体店面试穿一下，然后看一下网络上面买，或者是说考虑一些其他通路也都 OK， 好，反正跟我无所谓，那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参考看看。那女生的话我觉得也不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因为女生有那个高鞋垫的选择，包含就是我女朋友跟我妹也都是穿 Crocs， 那他们都是选那种很高的鞋垫，叫做什么云朵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它有一种增高的效果嘛，那女生就是喜欢就是高高的像穿高跟鞋，但高跟鞋不舒服嘛，但你穿很高的 Crocs 很舒服，我跟你讲它那个鞋垫齁真的很舒服，你可以去实体店面试穿看看。那下雨的时候啊我自己的感觉啦是与其穿着拖鞋或凉鞋，我会觉得 Crocs 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因为我不太喜欢露脚趾啦，我觉得露脚趾是就是蛮不尊重的，而且看起来没有很专业，所以如果是下雨的时候我要么就是穿 Crocs， 要么就是穿我另外一双就是有点防水的鞋子叫做 Palladian 那个牌子，诶这个鞋子好像也蛮多人称赞过的，好，这个之后有机会再来聊啦，因为它应该算是靴子，所以它已经脱离这个凉鞋这个分类了，所以这个之后再说，好，之后再说，那我们今天就先聊 Crocs 就好。所以如果你是那种下雨天总是不知道要穿什么鞋子的人，提供一个选项给你们参考，我自己都是穿 Crocs 的洞洞鞋，好，非常的不错。OK， 那本日的棒球话题呢要来跟各位聊一个棒球场上给予守备方的权利，叫做 Continuation Appeal， 或者是说你可以叫它叫做 Real Time Appeal。 如果你都没有听过这些说法的话，那讲中文你应该有听过，叫做触景裁决。那 Real Time 的话就是实时的，就是马上即时的触景裁决，我们就叫它 Real Time Appeal。 那前几天呢就是博玉他不是先发，他是丢中继，就是在我们先发后面丢第二位先发，就我们那场双先发嘛，那他的中继那一场呢对方就刚好有一次就是三垒有人的时候打了一个高飞牺牲打，结果三垒的跑者呢因为提前起跑的关系，所以我们就马上传三垒做触景裁决，那三垒审呢就直接判得分不算，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在这一场比赛之前呢前几天才刚讨论过这个 real time appeal， 就今天这场就马上用到。因为呢高飞牺牲打的规则啊，就是你要在外野手接到球的那个瞬间，应该讲说碰到球的瞬间，你才可以从原先的垒包启动。为什么要讲碰到球的瞬间，就是因为假如说今天外野手接到球之后呢他就在手中一直拖球一直拖球，然后故意不接进去，那你是不是永远都不能跑，所以你不能定义在接到球的瞬间才可以启动，你应该要定义就是外野手碰到球的瞬间你就可以从原先的垒包离开。那很多人可能听过这种就是触景裁决啊，就叫做 appeal 嘛，但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 real time， 为什么要讲实时性呢，就是即时马上做 appeal 呢，就是因为呢前几年其实就有一个蛮有趣的 play， 我记得那场比赛应该是太空人对响尾蛇嘛，然后那时候是二三垒有人，太空人是进攻方，那二垒上面呢是 Kyle Tucker， 然后三垒人是 Yuli Gurriel， 然后忘记谁打了一个高飞球，然后 Gurriel 就高飞先打跑回来，但是他应该是有一点提前起跑，他应该是有点提前起跑，所以呢响尾蛇把球传回内野之后 候呢，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就是他们先传给投手，然后投手 settle 完之后，他已经下一个球 settle 完之后呢，他才退板，然后传给三垒要去做触请裁决。但是呢，这个就已经不是 real time appeal， 他已经过了上一个那个死球的阶段了。那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因为触请裁决啊，在棒球规则里面有写到说，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进行触请裁决，就是在下一个 play 发生之前，你可以进行触请裁决。当下一个 play 发生之后呢，你就不可以申请 appeal 了。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投手他在 settle 的时候不小心 bogu， 就是说投手犯规的话，那投手犯规也算是一种 play， 那你就失去了就是进行 appeal 的权利了，因为你在 appeal 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个 play。 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齁。所以呢，要进行 appeal 最好的时机就是在 dead ball 的时候。如果用刚刚的例子的话，就是三垒跑者就是高飞牺牲打跑回本垒之后呢，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死球的阶段，在这个死球阶段的时候，你马上及时的去做一个 real time appeal 或者是说 continuation appeal， 这个阶段是最保险的，因为这个时候绝对不会发生任何其他的 play。 所以那时候啊，因为 Grillo 提前起跑，然后呢太空人休息区应该也有发现这个情况，所以呢下一球响尾蛇投手 settle 完，然后呢他退板传三垒要去做 appeal 的时候呢，三垒跑者那时候因为也是高飞牺牲打从二垒到三垒的 Tucker 嘛，他就直接故意做一个 early break， 就他直接跳离三垒，然后让他们做夹杀，因为他知道上一球 Grillo 应该是有提前起跑，所以如果做 appeal 的话那分就会不算了。那太空人这边也非常的聪明，他们就叫 Tucker 故意做一个 early break， 直接离开三垒让他们做夹杀，那只要夹杀一启动就代表他们已经开始进到下一个 play 了，那响尾蛇这边呢就失去了进行 appeal 的这个权利。但是你说这个完全没有解法吗？其实是有的。响尾蛇这边有一个最好的解法，就是投手退板之后呢，他看到 Tucker early break 直接跳出来，就是故意要让你夹杀，那你就用跑的把 Tucker 逼回去三垒，逼回去三垒之后呢，你先踩三垒垒包，让三垒神去做刚刚 Grillo 有没有提前离垒的这个裁决之后呢，然后再 take Tucker。 那如果 Tucker 他那时候是站在三垒垒包上面的，那就没差，他也没死。但是如果那时候他是离开三垒垒包的，那有可能就可以抓到一个 double play。 那有些人呢可能就会想说，诶，那为什么那个投手退板之后他不直接先传三垒，让三垒手先踩垒包之后呢，那 Tucker 他已经离垒了嘛，那你再传本垒去夹杀他就好。但是就是因为你传三垒然后触警裁决的这段时间， Tucker 如果有注意到的话，他就可以直接往本垒冲，那在主审判决的这个过程中呢， Tucker 可能很早就已经得分了，到最后呢假如说那个触警裁决你又失败，然后 Tucker 又得分，这样等于掉两分更亏。所以这个方法其实不是最好的解法，最好的解法呢就是你跟在 Tucker 后面把他逼回三垒，逼回去之后呢你先踩三垒垒包，然后呢触警裁决，那这个裁决呢是判断上一个跑者从三垒回本垒的时候有没有提前起跑，然后接下来呢你再去 take Tucker， 那如果他踩在垒包上面，那他当然没事，如果他非常的白痴然后离垒，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做 take， 搞不好也可以抓到一个双杀，那就赚到。但是呢，齁，但是如果你今天在那个 dead ball 的时候呢就直接做触请裁决，那就完全没有后面的这些事情。所以呢教练团都是教我们说，今天要做触请裁决的时候一定要做 real time appeal， 绝对不可以再等下一个 play， 或者是说投手先 settle 什么之类，这些都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了。所以对于野手来说呢，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的把球传回内野，然后去注意一下刚刚那个跑者啊是从哪一个垒包 take 的。如果刚刚是一个高飞牺牲打从三垒 take 要回本垒的话，那就是赶快把球传到三垒，反正就是赶快把球传到那个有争议的垒包去做触请裁决。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往哪个垒包传的话呢，就先把球传回内野，然后呢看dugout，然后dugout里面的教练呢就会告诉你说，我们现在要传到哪一个垒包，然后去做 continuation appeal， 这样子才是最标准的申请触请裁决的方式。那这边有一个小规则要跟大家补充哦，也是前几年我记得应该是季后赛吧，这我有点不太确定啊，反正就是也是太空人哦，太空人就很常发生这种事情。那然后事件的主角呢是 Jose Altuve， 然后他可能是有做一个 hito run 的战术嘛，我也不太确定，就是打带跑，所以呢打者在打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先发动了一个盗垒，但是因为呢他提前离垒的关系，所以那球打出去的时候好像是一颗死球，就是一颗高飞球，所以他要马上回去一垒嘛，但是因为他动作太快了，他已经绕过二垒了，准备要往三垒的路上，才发现那个是一个高飞球。结果呢他在回头的路上的时候，他没有重新踩二垒垒包，他就直接切一个西瓜，直接从二垒跟三垒中间直接切回一垒这样子。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犯规的行为，所以如果对方有发现的话呢，直接做二垒的这个触警裁决的话呢， Altuve 就会被判出局。那我记得对手的那个二垒手还是游击手，然后就一直在盯着 Altuve 的脚，所以他也非常的细心，就有发现这个细节，所以 Altuve 呢最后也是因为触警裁决然后被判出局。所以呢这个往后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教材，每一次齁，只要有讲到 appeal 或者是说就是在餐厅播一些影片的时候，这个影片一定会看到，因为就要提醒大家说，如果今天你已经绕过二垒了，那何谓绕过二垒呢？我们来定义一下，就是今天二垒垒包啊，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正方形嘛，那这个正方形呢我们就沿捕手到二垒方向齁切一条线，然后把这个正方形切成两半，就沿对角线切啊。那如果今天呢你从一垒绕到三垒的时候呢，经过二垒你已经超过了二垒垒包的左半边，就是超过这条线到左半边的话呢，那你要回去 一垒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再踩一次二垒垒包。但是如果今天你从一垒绕到三垒的时候呢，就是你完全还没有超过这条线，就是你还在这个线的右半边而已，就是都在一垒那边的话，那你回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回去，不需要再重新踩一次二垒垒包。所以呢，回垒的时候呢，要看可不可以切西瓜的定义，就是你有没有超过那个垒包的一半。如果你已经超过了，那你回来的时候就必须要重踩。那今天从二垒跑回本垒也是一样，你有没有超过三垒垒包的一半？那三垒垒包的一半要怎么切垒？就是从一垒切到三垒方向，直接把垒包切成一半。如果呢，你从二垒出发，然后到三垒才发现啊，我要回头，但是呢，你只有踩到三垒垒包的右半边那个角角啊，那这时候呢，你回去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触碰一下，你就可以直接往回跑就好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触碰到靠近本垒的那个半边哈的三垒垒包的话，那你回去的时候呢，就一定要重新踩一次三垒包。如果你直接从三垒跟本垒中间切西瓜回二垒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球传到三垒去进行触请裁决，然后把你判出局。OK， 好，我知道每一次讲到这种就是棒球规则的时候都会比较难啦，所以一样哦，建议大家就是回去多听几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到 FB 搜寻 Hito 大联盟这个社团，然后你里面呢，你就会看到我这一集的贴文，欢迎大家到下面留言，然后我们再来好好讨论。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4月25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齁，依照惯例最后一集我们来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齁，可以说是小联盟不可或缺，时不时就会见到的交通工具，叫做巴士。应该蛮多人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小联盟的生活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困苦，其中一个部分我认为就是在移动方面，要坐巴士这件事情真的让小联盟的生活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在巴士上面。那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说，我们的巴士都长怎样？其实就是跟你们在看到的台湾那种客运差不多，甚至有可能更差。因为台湾的客运像是我之前在台南念书，然后我从台北台南来回的时候都是坐那种三排椅嘛，三排椅已经算是核心最差的客运了。如果你加一点钱甚至还可以买到两排椅啊。那个三排椅或两排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今天同一排里面有几张椅子，如果今天同一排只要放两张椅子，那空间肯定是比较大嘛。那如果要放三张椅子的话呢，那就会变得比较小。那它通常的配置就是左边放两张，右边放一张。所以如果你自己在线上选票的时候，通常应该也都是选右边那个自己一个人坐的那个位置，因为你这样就不用跟别人挤来挤去。当然如果你是跟家人或是情侣两个人一起坐的话，那有可能会选左边两张的位置啦。那种两排椅就不用讲，它叫做豪华经济舱嘛，就是所谓的豪金舱。那它的配置就是左边一张，右边一张大沙发，那你根本就不需要跟别人挤在一起，你就是坐你自己的位置这样子。那美国的巴士呢，我们这边至少这两年来都是坐四排椅。四排椅就是说左边要有两个位置，右边要有两个位置。当然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有两台巴士，所以不会做到这么满，所以基本上你自己一个人都可以分配到两个位置。但就是有这么几次有可能就只有发一台巴士，所以你就需要跟别人 double up， 然后一起挤那个很小的两张位置，你知道吗？所以除了大概四排椅这个部分齁，就是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其他的大致上都差不多。然后后面最后面一样会有厕所，就是让台湾的厕所好像都是在中间，有没有，就是那个逃生出口的地方。但是呢，美国的巴士厕所都是在最后面。那这个有一个蛮好笑的故事，就是那时候红林就是坐那个巴士的时候，他可能第一次坐吧还怎么样，然后可能上巴士之后才发现他自己有点想上厕所，就他就问学长说那后面有没有厕所这样。学长说有啊，有厕所。他就说可是他不敢去，他不晓得那个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他走到那边去很尴尬，因为他可能坐比较前面，然后呢特别走到最后面去，然后发现那不是厕所，可能就会被大家笑。那学长就跟他讲说没有，那个就是厕所啦，你去试试看。但他就很胆小不敢去这样子，很好笑。然后可能憋尿憋了很久吧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最后应该是有去上啦，应该是有去上，不然那种客场齁，你又真的要憋尿憋好几个小时应该是受不了的。那由于因为我们每一次去客场啊基本上都是出两台巴士，所以呢有一台齁会比较舒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分配，但有一台就是可能会有配置那种沙发，是真的那种家里那种皮质的沙发，很舒服的那种，那个位置真的是很赞。但是呢因为空间有限，所以基本上就是先抢先赢，然后你要有一点不要脸。除了先抢先赢外，绝对要有一点不要脸，因为你坐在那边之后大家会在你面前来来去去嘛，然后大家走来走去的时候呢，你要忽视他们的眼光说你怎么可以坐这边然后呢安稳的坐在那里，反正就坐就对了，反正就是先抢先赢，这本来就没有规定说那个位置是谁才可以坐。但基本上我们这种亚洲人齁，脸皮都很薄，也不太敢去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位置留给其他人，然后我们自己去前面挤那种两个位置这样。所以大家应该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在小联盟坐巴士啊，其实是不像幼稚园什么蝴蝶专车哦，或者是什么大象专车哦，还有分配位置给你的，没有，你进去之后呢，就是先抢先赢，然后你一定要去占位置。如果是客场那一天，基本上大家都会提早到球场，然后先赶快去巴士上面把自己的书包放上去，因为如果今天你太晚上去的话，你就很有可能会跟别人一起坐。更糟的状况是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人想要跟你坐，然后大家都回避你的眼光这样子，那你最后也只能坐地板。好，所以这个是真的有发生过的事情哦。有时候我都觉得这个 小联盟的巴士哦，像是高中图书馆，就大家都在那边占位置，站来站去，有人会放一些书包啊、水壶、袋子啊、哦，我觉得这些都还算正常。还有会放枕头的，但是因为就是巴士里面本来有些巴士就会附枕头，所以你这样根本不知道那个有没有人，那个枕头到底是巴士本来上面就有附的，还是是有人刻意放在那边的。我有一次哦，就是可能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我记得也是要开个八九个小时的车程的地方，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位置上面有一颗枕头，我想说，诶，那这应该是可以坐的，我就直接坐下去了。结果没过几分钟，就有人上来跟我讲说，诶，刚刚那个是我的枕头，这是我的枕头，放在这边，你有看到吗？我有拿枕头来站位置这样子。我想说屁嘞，狗屁，就是你就是拿巴士的枕头来占位置而已。如果说今天这是一颗就是你自己个人的枕头，然后看得出来那是私人的枕头，那就算了。然后你拿一个巴士本来就有的东西，然后放在椅子上说那是你占的位置，干，这也太狗屁了吧。哦，我那时候真的是蛮不能接受的。但是就回到前面讲的齁，就是我们亚洲人脸皮就很薄嘛，就想说哦，好，算了算了，没差，息事宁人，齁，不要吵架，不要吵架，好，那就让给你，无所谓。但我想说你好歹也拿一下自己的东西来占位置吧，拿巴士本来就有的东西来占位置到底是什么概念啊？就有点像是飞机上面不是都会发那种毛毯吗？结果你就把毛毯放在椅子上面说，诶，这是我的位置哦，你不可以坐，谁看得出来啊？重点是到底是谁看得出来？你好歹也放一个自己的书包或是自己的小物嘛，那都无所谓。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大惊小怪，这有什么好值得这么生气的？重点，好，重点来了，重点就是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占了三个位置，然后他的个人物品没有那么多，所以他才拿巴士的枕头来占其中一个位置，那他自己的个人物品呢放在其他的地方。然后后来呢还因为不小心占了太多位置，然后又发现我没有地方可以坐，然后才假好心跟我讲说，诶，不然这位置给你坐啊，没关系。齁，我就想说你少在那边假好心，就是明明就是占太多位置，然后后来才发现没有需要那么多，然后才分给我，根本不是真心想要让给我的，好不好？好啦，这就是一个有趣的那种占位置的分享。因为占位置这种事情齁，其实不管在哪里，在图书馆也是一样，本来就很容易引起纷争。有些人可能就像在图书馆的时候，中午午休想要出去买一个午餐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放了一本图书馆本来就有的书，就是还有图书馆标签的那种，还不是自己的个人书籍哦，就图书馆的书放在桌上，请问那样子是有占还是没占呢？我试问一下大家，对不对？反正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嘛，所以你看到的时候肯定也会觉得很不爽。OK，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另外一种特别的巴士哦，特别的巴士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开那种十个小时、十二小时以上的时候呢，其中一台车不一定是两台车都是，有时候是只有一台，其中一台车会是 sleeper bus。什么叫做 sleeper bus？ 就是可以睡觉的巴士，它那个椅背啊是可以完全往前倒，不是往后哦，它是可以直接往前倒，然后把那个平常我们放脚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填平？然后因为左右两边两个椅子啊，它的椅背都可以倒下来，所以如果你用躺斜的方式呢，就会足够长，可以让你整个完全躺平。那每次呢，只要有这种 sleeper bus 哦，我们就会觉得哇，非常的幸运，因为终于可以好好的在就是长途的旅程中睡一个好觉。但是呢，好，但是这个巴士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我去年呢，就是跟别人 double up， 因为我太菜了，好，我第一年嘛，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位置。但是那一种 sleeper bus 呢，只要你跟别人一起坐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一个人有一个位置，你一样没有办法躺平啊，他一定要两张椅子都把椅背倒下来，然后你躺斜的，你才有办法完全躺平。我都还记得哈，我跟别人 double up 那一次是去纽约，就是去第一个客场去 Hudson Valley 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拉丁的球员，然后很好笑，他就是用他的手机从开始出发的时候就开始计时，然后看最后到的时候都总共花了多久，所以我印象都很深刻。我们开了12个多小时，然后到了之后呢，我真的是直接跟旁边的那个林斌，就是跟我一起 double up 的那个人直接拥抱，哦，太感人了， 12 小时真的太感人了。我跟你讲哈，最惨的是回程我还是 double up。就回程我还是要跟别人一起坐，所以那时候你就看到很多人齁，不想要跟别人一起坐的，他们就直接把那个一些毛毯啊或怎么样铺在地上，然后就直接躺在地上，因为呢躺在地上都比跟别人一起坐还要来得舒服。如果要你齁就是直立的坐着12个多小时，那个腰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我们通常是怎么决定谁 double up 然后谁自己坐嘞？其实我觉得我们总教练还算蛮有领导能力，他通常会统计一下齁，就是去程的时候谁自己坐，那去程的时候谁自己坐的话，那些人他们回程就很有可能会 double up。 基本上齁就是先扣掉那些身材不允许的，什么叫身材不允许？就是他可能太高或太大只，那他绝对不可能跟别人一起坐嘛。扣掉这些人之后呢，其他人就轮流。如果你去程是自己坐，那你回程就可能跟别人一起。那如果你去程是跟别人一起，那你回程之后就可以自己坐这样子。那给大家就是坐巴士的时候一个 fun fact 哈，我相信只要有旅美过的，就在美国待过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昌哥啊，或是 Mickey 教练，一定都知道，就是巴士上面呢的种族歧视是最严重的，甚至比在球场里面还要严重。因为拉丁呢会自己一车，他们会全部聚在一起自己一车。 然后放音乐放得非常大声，然后美国人呢会自己一车打桌游或聊天聊得非常大声，所以等于是两车其实都蛮吵的，只是吵的形式不太一样，一边可能是放音乐，然后一边可能是人声比较多这样子。那你们可能就会问说，通常我跟博宇还有宗泽都去哪一车？好，一开始我觉得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倾向去美国人那一车，因为毕竟就是可能听别人讲话还是比听音乐舒服一点，因为那个拉丁音乐真的是很吵，就是那种很摇滚的那种，就是蹦蹦蹦蹦来蹦去的那种。OK， 所以呢，可能听那个时候会有点睡不太着，但后来你就发现根本就没差，反正两边都很吵，其实无所谓，坐哪里都可以。所以我们后来其实也没什么在挑。但是这个现象哈，就这个分车的现象，到高层级就会越来越不明显。我觉得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就拉丁球员变少了，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种那种被同侪压力压制住，你知道吗？他们就也开始不太敢在巴士里面放音乐了，然后分车的现象也变成非常非常不明显。其实已经可以说是就大家都混在一起坐了。我今年在 Double A 的时候，已经看不出来哪一车是拉丁人，哪一车是美国人了。基本上就是所有人都是自己的队友而已，就全部都混在一起坐在一起。那刚前面有讲到的时候，就是美国人他们都会在车上就是打桌游或聊天聊得很大声嘛。但其实去年我也有加入他们的聊天，然后他们就有分享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就是甜甜圈的笑话，一个 Donut Joke。但是我觉得这个笑话呢，我们可以卖个关子，好，卖个关子，就留到下一集我们再来讲。但因为下一集就已经是一个礼拜过后了嘛，所以到时候就看看还有没有人记得。好，我们下一集一开始就直接先来讲这个 Donut Joke。然后如果你有听过，或是你去上网查的话，也先不要把这个笑话贴到留言区哈，先不要破梗，拜托，先不要破梗。OK， 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客场的两台巴士的差别。就是我们今天去客场的时候，一定会出两台巴士。那这两台巴士呢，其实有分别不同的功能，像是 Gym Bus 啊，或者是 First Bus、Second Bus。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那基本上啊，这两台巴士哈，其中一台它下面那个储物的空间呢、啊，就是会载那些准备要带去饭店的东西，所以都是一些个人的物品，你就看到很多行李箱，或是看到很多人的一些就是自己的 Travel Bag。那另外一台呢，就是要再去球场的东西，所以那台里面就会有很多什么防护式的器材啊，然后或者是重量式的器材，甚至是球员的个人球具等等的，都一定会放在这台巴士上面。那之前我有聊过说，就是我们去客场的时候，因为不能使用对面，就是对面球队主场球队的那个重量室嘛，所以早上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一个让球员去外面的健身房运动的时间。好，这个做重量的时间呢，球队就会出一台 Gym Bus， 就是这两台巴士的其中一台载大家去做重量。然后这个出发的时间呢，会写在我们每一天的行程表上面，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哦，明天几点要下去做 Gym Bus。然后你那天如果是有安排说你今天要做重量的人的话，就要特别注意这个时间。那回程的话呢，体验教练就会个别通知各位说，哎，你们觉得大概需要多久才可以做完？那如果看大家都已经做了差不多了，就有可能会直接提早收，然后就请巴士司机直接发车这样子。那之前几集我就有讲过嘛，就是我有一次齁，就是被丢包自己坐 Uber 回去，因为原本一开始我们可能是约个12点45分然后巴士回程，但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提早做完了，然后我在里面游泳还是泡蒸汽室之类的，所以就没有看到大家已经提早离开，然后结果我就自己坐 Uber 回去。但是体验教练也觉得对我很抱歉啊，所以他有跟我就是 split Uber 的钱这样子。那这个 Gym Bus 呢，通常都是在早上的时段嘛，那下午的时候到我们要去球场前，两台巴士呢就会提供两个去球场的时间。那有些投手如果他今天可能行程比较晚，或者他是先发投手，他不需要这么早到，他就可以坐第二班巴士就好。这个就是所谓的 first bus 跟 second bus， 也就是提供两种时段让各位球员选择说你想要提早到球场，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晚点到球场。有些人可能有 early work 嘛，所以他就需要早点到，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身体比较疲劳，今天想要休息久一点再去球场的话，那当然也可以选择后面那一班。那有时候齁，如果这个球场它不是那么好停车，那那台巴士呢就会跑两趟，意思就是说可能不是一台巴士当 first bus，一台巴士当 second bus， 而是呢其中一台巴士去球场之后呢他再回来然后继续当 second bus 这样子。那通常这种情况就是出现在那种球场如果不是那么好停车，停两台巴士会有点停不太下，或者说太拥挤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采用这种替代的方案。但是呢礼拜天这一天啊、哦、是特别的一天。礼拜天这一天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打早场嘛，之前也有讲过说为什么要打早场的原因。所以呢因为是早场结束之后呢，我们又要赶着全部一起回主场回家，所以呢两台巴士就会一起发车，所以只有这一天是只有 one bus， 其他天通常都会有两班巴士的时间，但这一天呢他不会给你任何选择，就大家一起把个人物品丢上车子之后呢一起出发去球场。会有这个安排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中一台车子是放个人物品的嘛，其中一台车子是放球场物品的嘛。那如果我一台车直接开走了，那坐 second bus 的人他们如果有一些个人物品的话，就有可能会混到那个球场物品的车子里面，那这样子空间分配上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礼拜天的时候永远都只有 one bus 的原因。那这个呢就会导致一个缺点，就是你错过就没有机会了。如果你是那种就是拖延症拖拖拉拉的人齁，有时候像我一样就是呢你就很有可能没有坐到巴士，然后你就得自己去球场。欸，不要说这个没有发生过，这真的发生过。因为我曾经齁就因为饭店在办活动，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饭店超级多人，然后呢我等 电梯就等了10分钟，但是因为那天我住的楼层有一点点高，好像在7楼还8楼，所以我就犹豫不决到底要不要走楼梯。然后每次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想说算了，感觉电梯要来了，然后每次电梯等很久的时候我又想说算了，还是我去走楼梯。就在这个犹豫不决中我就错过了 first bus， 但还好那天不是礼拜天，所以呢后来我就坐 second bus 去。但通常我都是坐 first bus 的原因是因为我会协助一些防护室的运作嘛，然后两个球员，我去年也是雇两个球员，那两个球员他们可能到的时间不太一样，那基本上我就当最早去了，才比较不会 miss 掉他们的任何行程。所以那天我就蛮慌张的，赶快先讯息联络一下我们的防护员，然后讯息联络一下博玉跟宗哲说，我今天会晚一点到，因为我错过第一班巴士了这是一个蛮糗的情况，所以希望以后就不要再发生了。好，那小联盟的巴士介绍到这边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到留言区和我讨论。我是哈根，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拜拜。